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姊妹们平安，我刚刚唱诗唱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想起季福弟兄上个礼拜讲道的时候举的一个例子。他说他曾经碰到一个大概神经有点问题的人，跑到电话亭拿起电话来也不拨号码，就呱啦呱啦啦讲完以后一甩就走掉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？因为我这两天脑筋里面天天充满的就是我今天要讲四堂道哈，主日信息，然后接着有三个四经学的课程，对我来说简直是太重了。所以刚刚在唱诗的时候，老金还正在想这些诗，就突然想起这个例子，我就觉得我们都到了神的面前了，老金里面还在那边想别的哈。我就把这些全部丢开来，就好好唱诗，就很享受主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神家，我想我问大家说自己是神经病的举手，可能没有一个举手哈。可是我们希望我们跟主之间不像这个孩子，不像这个人打电话不拨号码就开始噼里啪啦讲话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都把我们的心调回到主的同在啊，在他的面光中，我们听他对我们说话啊，不管讲的，不管听的，不管唱诗的啊，我们的心都在主的面前啊。那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要来讲这个撒母耳记。那撒母耳记呢，他一直很强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怎么样子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啊，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。那上个礼拜我们很快的把扫罗的一生就这样子带过去。扫罗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器皿啊，他像陨石出现一样，他像昙花一现一样啊，他的这个辉煌时期，他能够讨神喜悦，被人给人带来祝福的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啊，这个人没有多久他就这个丑态毕露啊，这个惨不忍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啊，在神的眼中还有在人的中间，到底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活得有价值的人。星期五晚上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啊，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交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百姓要求立王的这件事，神许可他们啊。那我们特别讲到，神许可并不代表就是神的旨意啊，那更不能说他就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 God allows 并不代表 God approve， 神许可并不代表是神所悦纳的，神许可并不代表他就是神的旨意啊。所以我们这一生，我们要为着我们自己每一个拣选，还有我们人生所追求的，我们要负完全的责任。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硬是坚持要一些不是神要给我们的东西啊，我们硬去拣选一条不是出于神的道路啊，弟兄姊妹，所有将来的结果我们都需要去面对的。扫罗并不是一个神所要的器皿，但是被百姓们硬要求摆在一个王的位置上，那弟兄姊妹，他自己受了很大的痛苦跟亏损，百姓也跟着他一起受了许多的苦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人坚持己见自己的拣选所带出来的结果哈啊。所以这个扫罗被摆在王位上啊，这个昙花一现啊，经不起看，经不起用，经不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要求神怜悯我们哈。希望我们这个人是经得起看的人，希望我们这个人是经得起神用的人，希望我们这个人是经得起时间和环境考验的人，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。不管神把我们摆在哪里，神的旨意，神的祝福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带到周围的人哈。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上上礼拜从扫罗的身上我们看见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开始一连串，我们大概有9到10个题目，我们要来看整个撒母耳记最重要的一个人物终于出场了哈啊，就是大卫。大卫在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，使徒行传13章22节， 他说，神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那我特别把英文也放在后面，因为那个英文的味道太好了哈。啊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他说是，他是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。 哎呀，弟兄姊妹太宝贝了，神能够指着这个人说，这个人是跟着我心走的人哈，是这么贴心，这么合我心意的人，不光只是做一些对的事，他根本就是摸着我的心，他是 after my own heart。而且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啊 ，Who will do all my will？ 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样子的器皿真是宝贝哈。那我们今天再来看大卫的时候，其实大卫的一生，我们在开头介绍这堂课的时候就说过，他也是一个凡人，也从他的身上看见他很多的血气，看见他的失败，看见他的狡猾，但是你也看见这个人怎么样子在神的手中，神一生做工在他身上。让这个人能够成为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。如果今天大卫是这样子一个完全的人，那我们去听他的故事就觉得离我们很遥远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其实大卫就跟以利亚一样，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。但是神在这个人身上，借着神的制作，也借着大卫向着神那个认真的心，我们就发现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啊，一个给神家带来大祝福的器皿就出现了啊。那我们真的很盼望，我们借着这一连串的信息，我们不是在读一个历史人物故事啊，不是只是读撒母耳，不是只是读扫罗啊，不是只是读大卫。弟兄姊妹，他们所有的经历跟神使用他们、制作他们的法则，神今天一样在你我的身上。不认识这个，我们这一生就活在很多的浪费、很多的失迷啊、很多的这个消耗的里面啊。所以神的百姓只认识神的作为，但是摩西却认识神的法则。就我们一定要晓得神做工的法则是什么，好让我们这一个人活着真的是有价值啊。啊，星期五晚上我们小组交通的时候，我这次去参加 Newcomers Group， 那弟兄姊妹也有很多的见证。那弟兄姊妹，很多的苦难临到我们，可能破坏了这个人，有的人苦难临到这个人，他只是白白受苦，而很多人经过苦难，他的生命却更丰富，他跟神的关系却更真实啊！而这个人在神的手中变得有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都不在乎外面的环境，而在乎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啊？我们怎么样子去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？这是我们今天要开始来看大卫。我们今天先看他的早年啊。大卫的早年，我想我们在座大概已经没有几个人合乎他的条件哈。我今天讲大卫早年，大概都是他20岁以前的事情。在座20岁以下的请举手。啊，我知道，哎呦，还有一个哈，感谢主哈，姊妹大卫。何雄前两天刚过他37岁生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点点的圣经。我们读撒母耳记上16章。撒母耳记上16章是讲到扫罗神差遣撒母耳要来膏大卫的时候，神没有跟他讲他的名字叫大卫啊，就叫他到耶西家里面去膏他的儿子。那么他来的时候呢，大卫还在田间放羊哈。这个他爸爸也真是有意思，把所有其他的儿子都叫回来，老幺留在野外放羊。那么撒母耳来的时候看每一个孩子，看到老大觉得他高大啊，这个但是神说不是他，看第二个不是，看第三个不是，看完了以后都不是啊。后来就问说你还有没有孩子，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小的在外面放羊。还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哈，中国人都是老幺被特别疼，大卫从小啊在家里面就没有这个老幺的权柄和享受啊，你发现他就被放在野外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啊，第12节，耶西就打发人去把他叫了来，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，这就是他。你起来膏他，撒母耳就用脚里的油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。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好，底下就讲到他的臣仆帮他出个主意啊，说这些邪灵来搅扰你，你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为你弹琴。那么其中有一个少年人，第十八节就说，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，善于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何以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底下就说到扫罗去把他请来了啊，那么他当了扫罗拿兵器的人。那么从23节我们再读一下，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，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，扫罗便舒畅爽快，恶魔离了他。好，那我们请再读第17章，这是讲到神的百姓跟非利士人征战。那么非利士人中间有一个人叫歌利亚啊，长得高高大大的，照我们今天的算法大概是2米半到3米，这么高大的一个人啊，他拿的这个武器都是重的，一般人拿不动的，这么雄壮的一个大巨人出来叫阵，他说你们中间派任何一个人打得过我，我们就输，我们就认输啊，那如果你们输的话，你们就要伏在我们的底下。所以以色列人40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得过他啊，受尽了羞辱，受尽了他们的挑战，中间的这个辱骂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。那么神在这个时候呢，正好耶西差遣大卫去看望他的兄弟，所以大卫来了啊。大卫来了以后听见这件事情，他就在这里问了一下战场的情形。29节，大卫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啊，这是很好的一节圣经。好，我们请翻过来34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卸去一只羊羔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好，底下就说到大卫要出去迎战啊，然后他捡了5个石头，拿着杖，就这样子简单的去了啊。45节很过瘾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45节啊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器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好，46节这里说，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。然后我们跳到后面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这个大卫的这些故事，好，我希望大家都在家，我上次说了啊，能够听到以前先看啊，那你听起来就会比较清楚我在讲什么，而且都是很生动的故事啊，你自己听了回家跟你家孩子分享都很好啊。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故事，而在这些故事的背后，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属灵的原则啊。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大卫啊，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的，就是大卫在他非常平凡的生活里面，他却在这里培养出一个非常不平凡的生命。这是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第一件事情看见的啊，他被放在伯利恒的野地替他家放羊，而你发现家里面有重大的事情，有宴席，撒母耳这么重要的事情来的时候，大卫还在野地里面放羊啊，他是一个不太被人重视，好像被人忽略的，可是呢他自己却没有小看他自己，他也没有小看他所在的环境和责任。他在一个人都不想去做一个很平凡的一个角色里面放羊，但是他却全力的去把它做得最好。弟兄姊妹，我去过以色列地区哈，那导游带领我们开车经过那些旷野的时候啊，他就指给我们看，他说你看，这就是他们的牧羊的孩子啊，哎呀，常常就是一片空地， 然后有一个孩子旁边带着一些羊，那偶尔有一些草地，偶尔有一些什么，下雨的时候连遮的地方都没有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并不是我们脑筋里面想象的啊。哎呀，山明水秀啊，绿草如茵，然后坐在溪水边，然后放着羊，然后弹着琴啊，然后看着天空啊，那么舒服的环境哈。在巴勒斯坦地放羊是非常辛苦的。他说太阳热热到可以把人晒昏的，大雨来让你无处可躲，整个荒野里面就是一片空地，然后几只羊你在那里照顾的。来自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大卫的身上我们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，他在他最平凡、最不被人注意、被人看不起的一个角色上，他却这么认真的让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成长。他借着最平凡的生活，他培养出一个最不平凡的生命来。我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从后来的历史上就看出来这件事情。当他被摆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哥利亚让神家整个以色列大军40天受尽羞辱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。他要怎么辱骂就怎么辱骂，他站在那里没有人敢往前去。但是当那一天神把大卫带来摆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，那么这么高大的哥利亚在他面前倒下来。大卫那一天的得胜不是突然有的，大卫的得胜是那一天才显出来的。其实大卫的得胜在他平常生活，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就已经显出来了。他在这些跟群羊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是这么忠心，他是这么勇敢啊，他爱这些羊群如同爱他的生命，真像主耶稣啊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啊。主耶稣说牧人跟雇工不一样啊，雇工碰到危险撒腿就跑，当然先救自己嘛。我想我们今天的观念也会一样，保命要紧，还一只羊算得了什么？那弟兄姊妹，但是大卫在他的责任上，他却是一个尽忠的人啊，所以他不是匹夫之勇，大卫也不是长得像这个扫罗高高大大的哈，那更不要像哥利亚了。圣经上每次讲到大卫，容貌俊美，面色红光啊，这个跟人神差不多哈。弟兄姊妹，他是一个很 gentleman 的哈啊，这个很 nice person， 不是到圣经上讲到大卫，讲到能力的时候说他是大有能力，讲到这个人的外貌的时候都是讲到他斯文，讲到他俊美。可是大卫自己在这里做见证，他说狮子来了，熊来了，耶和华怎样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你就晓得大卫跟熊跟狮子征战的时候，他是靠着神的帮助的。这个人在他的角色上面，当他在那里放羊的时候，狮子来了，熊来了，一个年轻的孩子他一定害怕的，但是他却学习靠耶和华，耶和华把他从狮子从熊的爪里面救出来，他从最小的事情上他来经历神。而这个经历，当他那一天站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，哥利亚必须在他面前倒下来。他的得胜不是在那个时候突然有的，而是他平常已经在他最平凡的生活里面，他已经培养出一个勇士的生命来，那个大人的生命在他平凡的生活里面培养出来。他做君王牧养神的百姓，这个牧人的生命也是在他带羊群的时候早就培养出来，所以他爱他的百姓。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在他最平凡的生活中摆出来的。那这个礼拜五大家读撒母耳记的时候，你们就会读到撒母耳记13章啊。当他们跟利未人征战的时候，不是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圣经上讲到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一个铁匠，所以碰到征战的日子，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，除了扫罗和约拿丹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到这些话心里面都难过呀。神百姓的失败不是在非利士人的战场上才显出来的，是在平常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，因为神家全面性的缴界，没有人手里有刀有枪。那是以色列地没有一个铁匠。弟兄姊妹啊，神家里面荒凉失败软弱，仇敌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就叫神的儿女们缴戒，不准有刀有枪，留给你们的只是斧头铲子犁耙，都是维生的工具，这种征战的兵器不准你们有。 比如说今天这个世代，多少神的儿女们手中没有兵器？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的兵器是什么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今天主的话在我们手中到底有没有力量？今天神的话在我们手中到底是不是圣灵的宝剑？还是我们手中握的都是斧头、铲子、耙子、犁子，都是我们维生的东西？弟兄姊妹，征战的失败是在平凡就已经平常就已经显出来了，不是在战场上。多少的房子在地震会倒塌，多少的大树在风暴中会倒下，弟兄姊妹，都不是环境来的时候他才失败的，是在平常他就不及格了。如果他遵照政府的规矩来建造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很多房子不会倒的。很多的树如果真是扎根的话，风暴来的时候它不会倒的，因为它在平常的日子它就已经过着肤浅的生活，过着一个经不起看、经不起考验的生活，所以当风暴来、当地震来，它非倒不可。大卫不是这样，大卫在他平凡的生活、一个很渺小的生活、没有人注意的生活里面，连撒母耳来了他爸爸都不叫他的，这样子被轻看的一个角色，但是他却在这里培养出伟大君王的生命，他在这里培养出君王牧养的生命，他在这里培养出君王那个大能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当神把他拿出来用的时候，他马上就可以用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，那你讲到大户人家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他说人若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弟兄姊妹，不是神要用的时候才来开始制作啊！你不是要喝汤的时候你才开始去烧火，开始去制陶，开始去制瓷，去弄一个碗出来，而是早就预备好了，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在神手中都是宝贝哈！我真的巴不得当神要做这件事、要做那件事的时候都有合用的器皿。你如果是在家里面是 handyman 的话，这个我在座前面几个都是 handyman 哈，我们弟兄们最喜欢的就是 toolbox 啊，有自己的工具箱啊。但是你工具箱如果每次打开来里面都只有纸张，只有一两支铅笔，你一定很难过，对不对啊？你需要用锤子的时候能够有锤子，要锯子的时候有锯子啊，要这个什么的时候就有什么，这叫做合用，不然很多事情你没办法做。今天在神家也是这样，神今天看见这个弟兄有需要，神巴不得把这个弟兄拉过来给他两句话就让他活起来，结果找不到一个这样子的人。看见有个福音朋友坐在那里，听完信息感动的坐在那里安静，他虽然不知道什么，也不知道怎么信耶稣，神巴不得有一个人这时候过去告诉他永生之道在哪里，然后大家一窝散都跑去吃饭的，没人管他啊，缺少合用的器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平常就要在生活里面让神用，养兵千日，用于一时。中国俗话也是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这是比较消极的啊，都是讲到苦苦苦。然后我们基督徒是更积极的，也不见得要借着苦难，可以在你我最平凡的角色生活里面，让神预备我们，让神培养出我们的生命来，而这个生命神将来摆到哪里都有用，都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要能够成为扭转局面的人。你知道吗？你们还有在座有很多年轻人还没结婚啊，有一天主要把你带到那个人面前，你到底是他的祝福还是他的伤害？今天神把你带到这个小组，你到底是 Cypress 小组、 Campbell 小组，你是这个小组的祝福，还是在这里每次讲话就很 negative？哎呀，信主没有用啊，祷告没有用啊，哎呀，听到听那么多没有用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积极，要被神在平凡的时候就预备，我们预备好了行各样的善事啊，成为扭转局面的器皿。弟兄姊妹，大卫在他平凡的生活神就预备他啊，所以你看以利亚被拿出来使用以前，他是倒水在以利沙被神拿出来用以前，圣经上形容说他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人，这是一个 slave， 这是一个仆人做的事情。 以利沙得着了双倍的圣灵，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是他的师父以利亚行的神迹的一倍，以利沙 所给神国带来的祝福一点不输给以利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人在被神拿出来用以前，他伏在以利亚的手下，他为他倒水在他的手上，他要吃饭的时候，以利亚手一伸，以利沙倒水在他身上。弟兄姊妹，非常卑微平凡的生活里面，但是神却在这里培养尊贵的生命。扫罗被神得着的时候，摆在旷野里面，摆在大树里面，一摆摆十年，神没有用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些人没有停留在那里，他们的生命一直成长，他们的祝福一直累积啊。就像我们讲扫罗的时候，好像那个水库的水坝一直积水，一直积水。我们湾区最近缺水啊，这个就巴不得多下雨，让水库的水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。啊，有一天满的时候，水坝一开啊。哇，这个水流出来那个丰富啊！所以当扫罗、当保罗被神拿出来用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的生命真是丰富。他所讲的话，他看见的启示，他带出来的信息，弟兄姊妹到处成为神家的震撼，给神家带来大的祝福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管你今天是家庭主妇，或是你待业在家，或是你在工作里面觉得真的是我在这里干什么？啊，我以前上班好几次有这种痛苦啊！我说主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？啊，虽然这个做电脑工作很享受哈 ，engineering 是我很喜欢的工作，可是每一次想到这个那个伟大的使命，神家有更重要的事，我就会觉得我坐在这里干什么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，在上班里面，神训练我们的生命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Thank you.